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以善了结怨缘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雨林。我是一名女法轮大法弟子，今年63岁，在我的人生中经历了很多。我相信命运是上天安排的，万事皆有因缘。人生中遇多大挫折，都要守住善良，善良才是避风的港湾，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的。我今天说几个故事与朋友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寄人篱下。我小时候家住农村，在我九岁时，因舅父年过30还没子女，难免被人明指暗骂。父母就将兄妹四个中排行老三的我送给他们做女儿。按理，我在他们家应该过得很快乐，可是饥饿与寒冷在我印象中终生难忘。我就像个小奴隶，没有感受任何家的温暖。先讲饥饿的记忆。那时每天放学后，别人家大人都给孩子留一大碗饭菜在热锅里，我却从来没有。中午舅舅舅妈吃白米饭，晚上就煮菜叶汤饭，我只能吃一碗菜叶汤饭，他们则是管饱。但每天放学后，我必须要到野外寻一篮子猪草，回家切好洗净，将猪喂饱。舅舅回家第一件事是问我喂猪没有，还要亲自去摸猪肚子，是圆的才没话说。家务劳动中也是我干重活，如冬天夜里，我要给猪切一大锅红薯藤，并煮熟，常常熬到深夜。舅妈则是做针线活。菜园种菜时，舅舅整田垄，舅妈栽菜，我则饿着肚子去屋前的水沟里，双手提两桶水，一路小跑地浇菜。有一次，因提了很多趟了，门前场子全是湿的，一下滑倒在地，人摔出很远，桶摔在一边，浑身疼痛，僵硬，出不来气。舅舅舅妈都不来扶我，舅妈还连声大骂，瞎了眼睛的。我亲生母亲就住隔壁，中间隔个菜园，母亲看见了就跑过来，一边口里劝舅妈，某某妹，舅妈的名字，你不烦，不把人烦吃亏了。一把我扶到门槛上坐下，母亲又连忙提着两只水桶，帮着提了好几趟水。舅舅舅妈也能生受，仿佛我一家欠他们债似的。再说寒冷的记忆，冬天盖的被子是舅舅舅妈当电絮都不要了的又黑又硬的旧絮，睡一夜也没有热气，因寒冷而长期鼻塞，前额疼痛难忍。17岁高中毕业，尽管各科成绩都优异，但那时不能考大学，中共搞上山下乡坑害知识青年，我也只有回农村劳作了。我每天没日没夜地干，有时挣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多的，可分了钱我却得不到一分。冬天修堤做堤闸，下雨连双靴子都没有，一双解放鞋一穿几年，后来烂了几个洞也不给买，下雨双脚就等于泡在水里。有一年在修堤阶段连续咳嗽一两个月，一分钱的药也没吃，以致发展成为慢性支气管炎，以后年年冬天都要咳嗽几个月。第二部分，了悟人生，无怨无悔。舅妈在36岁时生下女儿，这就是我的妹妹。那年我已17岁，已回乡种田了。我对妹妹照顾备至，每天田里劳作后回来还给妹妹洗澡，因见舅妈不会带孩子，洗得不干净。 80年代时，舅舅搬家到县城郊区，离我不远处居住，自己买了房子。后来妹妹成家，是在家招女婿，妹妹妹夫一直住在家里。他们夫妻在街上做生意，舅舅舅妈则在家里开副食日杂店，日子也算比较好过。话说我23岁中专毕业，参加了工作，后来成家后家境非常困难，工资低得可怜，添个孩子又得不到任何接济，还要请保姆看孩子，管饭开工钱，日子非常艰难。舅舅则在人前说我对他不好，没给过他钱，这话传得很远，连外地的远房亲戚都在传这话。我听到后也只是很无奈。96年我修炼法轮功后，师父点点滴滴在改变我，让我不再回忆过去，即使想起也淡如止水。修炼使我了悟了人生因缘，明白这是在生命轮回中欠下的业债，给我制造苦难的人是在帮我还业债，同时也促成了我修炼的机缘，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我应该感谢他们。每当我有怨恨心起来，我就告诫自己，我是大法徒，要听大法师父的话，对谁都好。师父说，不能忍也得忍啊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就得慈悲啊。我刚才讲了，你不能爱你的敌人，你就修炼不成，不能成佛。大家想一想，谁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会不会是你前世欠他的，你不还人家行吗？你对人家那时候，说不定比现在他对你还要恶，给人制造的痛苦说不定比这还要大呢。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。师父的话打开了我的记忆，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自己以前是如何伤害人家的情景，我的心逐渐踏实了。后来女儿上了大学，我节衣缩食，也能攒点钱，买点东西孝敬舅舅舅妈。女儿不在身边，我有了好吃的，就给舅舅舅妈送过去，自己舍不得吃。2003年，我因信仰遭中共劳教迫害。2004年10月初回家时，我哥哥给了我2000元，让我补养身体。我第一件事就是拿哥哥给的钱，给舅舅舅妈送去500元生活贴补费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们生活费。此时他们全家都不肯要，在我一再坚持下，妹妹才收下。此后我每年给他们2000元生活贴补费，再按中国传统，每年端午、中秋、两老生日、过大年，这五次必买东西去看望。一天有个女同事见我给舅舅舅妈买的一大包礼品，就问我，你陪过继这边的父母都过些什么节日？我告诉她后，她说，我小姑子也是过继到我公婆名下的，从来没见过她一分钱的东西，只到了放假就把孩子送过来让我照顾，一住几个月，连乡下土产品都不带一点。大约2013年时，舅妈病重了，卧床不起。我听说后就去看望，只见舅妈蜡黄的脸，一看就是日子不多了的样子。因妹妹夫妻俩做肉食生意，每天凌晨2点多钟就起床出去做生意了，也很辛苦。舅妈躺在床上饿了，想吃也没饭吃。看到这情景，我心里着实吃了一惊，我想，人真的要多做善事啊，否则就给自己造罪了。我想，吃饭是人最起码的权利，不能让人饿着，我就在家做好饭，给二老送去。至此，我知道了什么叫以德报怨。人在经历痛苦后，深切体验到了 那样的痛苦人是很难以承受的。我经历了太多的饥饿，知道饥饿会给人带来极大痛苦。人没有食物就难以支撑生命，难以承载生活。这样站在他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而不是你过去亏欠我太多这样的报复心理。我一连几天给他们送饭，后来舅妈娘家侄女知道他病了，就主动承担给他们送饭。他侄女住地离他们很近，只隔两三户人家。第三部分，舅父舅妈的赞扬。舅父今年83岁，舅父少年时代就高度近视，50多岁时就双目失明了。自从舅妈发病后，我就经常买些水果、点心、蔬菜等去看望二老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，安慰他们孤寂的心。舅妈卧病在床，我送去饭后就站在桌边给他们二老盛饭、分菜，照顾他们吃完再走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从我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也很相信我讲的话，每天都诚念这九个字。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，舅妈逐渐好起来，能坐在门前晒太阳，能坐在桌前吃饭了。去年上半年，舅妈卧病在床，我就买了视频播放机，装好一些真相视频给他们看和听。因为这样的节目带有很强的能量，舅妈听了几天后又能坐起来了，又能在客厅里玩了。两老在极度艰难困苦之际受到这样的接济，心里甚感安慰，只要有人去看望他们，就极力在人前赞扬我。舅舅舅妈赞扬我的话同样也传得很远，就连住在外省外地的亲戚们也都知道了。老家的乡亲还有他们居住地周围的居民也都用赞许的眼光看我。去年接近年关时，舅妈已在弥留之际，我就天天去看望她，有时一天去两次。我住的楼层较高，上下楼都是不容易的，有时给她喂饭喂水，买吃的，煮莲米汤、银耳汤，尽量让她吃点东西支撑生命。舅妈于去年腊月间无遗憾地离开人世，走时80岁。感恩师父赋予我健康的身体与超常的能力，让我能照顾孤寂少住的养父与养母。感恩师父造就了我这个生命，让我成为圣洁的大法徒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，坚强面对人生磨难》，作者甘肃大法弟子。在师父华诞之日，全球大法弟子同庆同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之时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叩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我所说的救命之恩不是泛泛之谈，师父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的命啊，这是我的真实经历。1998年4月12日，妻子被一酒鬼骑摩托车撞死，这给我全家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悲痛。肇事者不但不觉得内疚，反而依仗其父是县政协副主席，对我家进行打压，将我妻子的遗体放在太平间十几天才处理，令我悲愤难忍。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，在当今的中国，哪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啊？第一部分，转法轮熄灭了我胸中复仇的烈火。父亲也在我妻子死后的两个多月后伤心过度而亡，妻子才34岁，父亲刚刚60岁啊。双重的打击使我欲哭无泪， 复仇的念头在悲愤中开始膨胀，我决定杀了他全家后了结自己。安葬了父亲后，我就谋划复仇方案，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似的，不管孩子，不理任何事物，一步一步地向牛角里钻去。小弟发现我的状态不对，还以为是得了什么病，就四处求医问药，医生告诉他这是心病，无法治。小弟着急得不行，走到哪儿就把我的情况说到哪儿。这时他们厂里来了个安装新机器的工程师，小弟负责接待他，刚一见面就向这位工程师诉说家里的情况。工程师听完立即告诉他，我有一本书可治你哥的病。下班后小弟拿到书立刻就往家跑，一到家告诉我，今天来了个工程师安装新设备，给了我一本书，说太好了，书中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全推翻了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你现在不上班待着无事，你先翻一翻吧，星期天我再看。其实小弟的目的是让我尽快看这本书，我心里明白，就说你放在那儿，我晚上看一下。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，我几个月不到公司上班，也不请假，白天迷迷糊糊，晚上整夜无法入睡，只用抽烟打发日子。孩子暂时被亲友接走照顾，我整个人都被一种不好的东西包裹着，整天胡思乱想。听小弟这么说，那就看看是本什么书吧。于是就一边抽烟，一边把包书的纸打开，嘴里叼着烟棒子就看了起来。一个寻求死亡的生命，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他呢？以前有时也躺着一边抽烟一边看小说，那天当把书打开，一看书名是转法轮，紧接着看到了作者的照片，我躺不住了，一个机灵坐了起来。尽管烟还在抽，自妻子走后两个多月我都是躺在床上的，这时却坐了起来。当念完论语时，感觉心动了一下，接着用一夜的时间把转法轮看了 90%。 虽然还没有更深的认识，但真善忍三个字却已入心田，被复仇恶念操控的我开始苏醒。第二天看完转法轮后，我完全摆脱了仇恨的操控，有了正常人的思维。转法轮第七讲中的杀生问题，让我明白了杀生后造成的恶果，那是永远无法偿还的，这完全颠覆了邪党给我灌输的杀斗哲学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在我走向悬崖的这一刻，猛醒惊醒，不但放下了那颗强烈的复仇的心，还萌生了走入修炼重新做人的想法。第二部分，坚强面对人生中的巨大磨难。星期天小弟回家了，我告诉他明天我就去上班，并寻找练功点。很快我在县城林业局大院找到了法轮功练功点，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五套功法，请到了转法轮，成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。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，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先考虑他人、为他人着想的人。修炼不久，恰逢西藏雪灾，我还向民政局捐赠4000多元的小孩衣物。在真善忍的指引下，我的心性在不断的升华。妻子走后，我没再娶。十几年来，作为一个男人，独自把一双幼小的儿女养育成人并成家立业，这中间的艰辛无人可知。儿女都很孝顺，让许多人目睹了大法弟子的坚忍和大法的神奇。自从我有了慈悲的师父，得到了伟大的佛法，我活得轻松超然，能够坚强面对人生中的巨大磨难。我的经历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真相，不管坏人对师父和大法编造怎样的谎言，也蒙蔽不了我周围的世人，他们亲眼看到了大法是多么的美好。在我修炼还不到一年时， 江泽民就利用中共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，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。2000年4月3日，为了给恩赐我巨大幸福的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我去北京上访，鄂警把我绑架到天安门分局，后转到我市驻京办非法关押一周。在将近19年的迫害中，我曾经被非法刑拘，长时间关押洗脑，长期非法监视居住等等，在精神和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和迫害。虽然如此，我对师对法都没有过丝毫的动摇。第三部分，感谢师父对我和家人的看护。我有一个养女，2006年大学专科毕业，面临就业问题。我告诉她要相信大法好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柳暗花明。一天，她突然接到县人事局的通知，让她一星期后参加考试，她却不知考什么。后来得知，申请工作的其他人都已经复习了有关科目一个月了，她也就没考上。过了几天，人事局的人来调查我家情况，得知她是单亲家庭，就以特困生把她招去了。在中国大陆毕业就失业的年代，他一个专科生一毕业就有很不错的工作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我有个女儿，在大法遭迫害的十几年里，因我不放弃修炼，女儿被恶警多次恐吓，但她依然支持我修炼。虽然她自己没有走进大法修炼，但看过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。他专科毕业后考三支一扶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扶贫工作的简称。因考试的内容多是马列毛邪说，我不让他读，所以他没考上。好事又来了，县里决定特招一批单亲、孤儿、残疾家庭的大学毕业生。我家是单亲家庭，女儿又被特招了，成了一名英语老师。由于邪恶迫害的原因，我的孩子们失去了安定生活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都没考上好的大学，都是读的专科。2013年，儿子大学专科毕业，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背景，儿子却在同修的帮助下幸运地进了一家国企。我的很多同事不解，说你的几个孩子读的都只是专科而不是大学，咋就能轻松找到不错的工作呢？他们想不通。当然我知道，作为大法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身边，这一切都是我师父给予的恩赐。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的那样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叩谢师父给了我和我的儿女美好的人生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祝全世界同修大法日节日快乐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好医生坚守信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纯真。我是一名医生，在法轮大法中已经修炼21年了。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，我努力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修炼自己。修炼后，我的身心受益，道德回升，成为一名受病人信任的好医生。第一部分，做好医生，不拿红包和回扣。在道德败坏、世风日下的大陆，医疗行业腐败成风，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司空见惯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师尊要求弟子要放下私心，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。所以在工作中，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收受病人红包，不拿药品回扣。可是，在道德下滑的今天，病人不相信 还有不收红包的医生，对不收红包的医生反而不信任不放心，怕医生不认真诊断和治疗，特别是担心不能细心做手术，结果是拿红包正常，不拿红包反而不正常，让人叹息，是非都颠倒了。一次我给一位病人做手术，家属执意要给红包，并说你不收我们对你的手术不放心，为了打消家属的顾虑，我暂且将红包收下，手术顺利结束后，在病人出院前，我将红包还给他们，并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我们修真善忍，希望他们能尊重我的信仰。病人夫妇把红包收回了，非常感动地说，我们从没遇到像您这样一心为病人的医生。凡是这样的情况，我都是如此处理，时间长了赢得了病人的信任。我也从不拿药品回扣，有些药商不放心，怕我不用他们的药。一次一个药商提着贵重的礼品来到我家，非要把礼品放在我家门口让我收下，并说药品回扣不拿白不拿。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不要回扣和礼品，如果你的药效果好，遇到合适的病人我会用你们的药，请放心。后来这位药商果真看到我不拿回扣，照样用他的药。就这样，我与药商之间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。后来药商们之间都在议论，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拿回扣的特殊医生，所以他们很尊重我。我的同事也都知道我修大法不拿回扣和红包，都很佩服我，但是说我们做不到。在当今社会，相信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医生才能做到不收红包不拿回扣。师尊说，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，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，见转法轮。在工作中，我就这样努力地遵照师尊的话去做。第二部分，医德提高，身心健康，医术提升。随着我修炼大法，道德水平不断地提高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困扰我多年的顽疾便秘不治而愈，走路一身轻，每天精力充沛，经常是值夜班了，第二天还要看门诊，也不觉得累，连年轻医生都赶不上我。1997年我到青海帮助对口医院工作半年，在高原环境下，许多同去的医生都出现高原反应，头痛失眠，我却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与我同去的医生都见证了修大法的超常。由于我在工作中看待名利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我惊奇地发现我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，特别是诊治水平，抢救病人的成功率和处理疑难病的能力很高，慕名而来的同行介绍转来的病人越来越多，半天的门诊我经常要看到下午2点以后才能下班，病人远道而来非常辛苦，我也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，不限号，自己晚点下班也没关系。就这样，我在自己的医疗行业内变得小有名气。妹妹在国外生活，在网上看到了我的信息，告诉我说，你在网上是很有名的专家，病人对你的评价特别高，口碑特别好，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也不看重，只是每天认认真真对待我的工作和我的病人。师父讲，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，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，也就是说，你首先是修炼者，而后是专家。见精进要旨证实，我知道这是我修炼大法提升医德后，师尊给我开智开慧的结果。第三部分，迫害中坚守信仰和良知。1999年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铺天盖地的诬陷和残酷打压，我家也遭受了迫害。 丈夫是当地练功点的辅导员，被视为重点人物。在这些年中，他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、看守所，被暴力洗脑，甚至被非法劳教。我也被单位隔离审查，并且三天两头被找去谈话、恐吓、威胁。我的家也多次被非法搜查和抄家。平时上班出门就有人盯梢跟踪，家里的电话也被单位强制限制使用。在这样的压力和环境中，我仍然坚守信仰，按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去做，从没耽误一天工作，每天还尽职尽责，孝迎病人。周围的同事许多并不知道我家的遭遇和我的处境，科室的老主任知道一些，对我说：“我真佩服你。”退休后，因为我的名气，医院返聘我继续上班。丈夫从劳教所出来后，单位逼迫我给丈夫施加压力，让他放弃修炼，还威胁我，如果不配合他们，就不再返聘我。我断然拒绝了单位的无理要求和威胁，舍弃了一年十几万的返聘工资，回到了家。我离开了工作40多年的岗位，离开了我的病人。后来听人说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到处询问我的情况，网上也有许多病人问，这个好医生哪儿去了？医院对外的解释说，我退休了，不来上班了。病人都感到十分惋惜。修大法20多年来，我身心受益，我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错，坚持做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没有错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，动摇不了我按真善人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那是18年前的事了，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，面临着高考最后半年的紧张复习中，而我的父母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。我没有抱怨，而是坚强乐观地面对一切，因为我也想让人们看看练法轮功家的孩子是很棒的。那时我学艺术，想要考外省的重点公益院校，文化课和术课都要求很高，对我来说难度都很大。我的老师劝我考个师范就行了，我说我要拼一下。这个学校的术课里，除了基础课之外，就是需要画一张课厅的效果图，这个以前我没有怎么接触过，还有半个月就要考试了，必须在这个时间里熟练掌握。我思考着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设计呢？用什么颜料才准确而又干净利落呢？突然脑中闪现着透明水色加水彩。这个透明水色的色彩是很难控制的，我怎么会想到它呢？我决定试试吧。经过一番设计，决定用它来画地板砖，而且是米色的，也不能用画笔，就用老式的废胶卷皮来画。没想到调色时麻烦就来了，颜色很难调，不是脏了就是很生。神奇的是，这时脑子里闪现出3种颜色的混合，我跟着感觉真的调出来了，非常清雅的淡米色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不断巩固的练习着，每天3餐只啃面包，从早画到晚，不停地裱画上色。半个月，画了10来张的稿子，到最后娴熟到每张画用最短的时间来画出最出色的效果图。考试那天，我只用了40多分钟就画完了一张自己有史以来最棒的画面。那时的几个监考老师纷纷过来围观，问我哪个学校的，赞叹画得很棒。我环顾四周，那些考生们都还紧张地画着。后来梦中听到有人告诉我名次，现实中就是那个名次，老师让我接下来一定把文化课考好。
一天学校通知交水费，那是每个班有纯净水，每个人交20元。我就和班主任反映情况，说我要是不喝水，能不能不交水费了？班主任说，全班就你可以不用交费了，而且可以喝水，并且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难处。我听了老师的话很感动，决定把我家的事情告诉他。我说，老师，我父母因为练法轮功都被关起来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我想节省钱。之前我不知道老师听到这个事儿会是怎么样的表情，因为当时有的不明真相的老师在课堂上抹黑过法轮功。没想到老师叹口气，从兜里掏出50元钱塞给我，告诉我他母亲也在练，他明白怎么回事，让我一定要收下这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哭了，谢谢老师，并摇头不能要这钱，老师要我一定收下，并嘱咐我不要和别的老师说我家的事，然后就匆匆地离开了。多少年了，我都忘不了这么善良的老师。在文化课考试那天，别人的父母们都去考场外陪考，我独自上考场，我没有伤心，而是坚强乐观地想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他们陪。考场上也发挥得奇佳，连附加题都答上了，而且思路变得异常清晰开阔。等估分的考试答案下来时，我惊呆了，因为是文科题，文字表述很多，我的答题思路、文字表述和正确的答案不差几个字，要不是高考，还以为自己照抄答案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冥冥之中有神助。一天梦中，我来到一间屋子里，满屋挂的是古代红色的状元符。醒来后，我明白自己一定考中了。考完后的某一天，被通知能去看父母，当时他们被非法关押快半年了，我是独生女，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宠爱中。这半年因为高考无暇顾及这些，而如今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家，感到有些孤独难过，心想到时见面一定要跟妈妈哭闹一番。可当见到妈妈时，心情反而变得平静了。我说了自己考得很好，在妈妈快要离开时，我突然流泪了，她以为我一定是觉得很委屈了。我却说，妈妈，我是想你们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，我为你们而感到骄傲。我自己都没想到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妈妈流泪了，说女儿真的长大了。在我快开学报到时，父母奇迹般的都回来了。片警在送我母亲回来的路上说，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在里面关着，你的孩子反而考上大学了，还考了个一本，哎，真给你们争气啊。妈妈自豪地说，那当然了，练法轮功家的孩子都是有福报的。父母的朋友同事见面都说，没想到你们这样的遭遇不但没影响到孩子的学业，反而还考上这么好的大学。那时父母决定不办酒席，不收礼，一周之后就带着我去千里之外的大学报到去了。回想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保护着我，并给予了我人生的福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请听文章，法轮大法让中风的我恢复了健康，作者巴西大法弟子。我叫赫里欧，今年55岁，住在南美洲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。我平时早晨3点多就起来，吃过早饭，然后6点半去上班，9点钟下班，吃过晚饭，洗个澡就去睡觉。但是去年7月11号，我像平时一样3点多起床时，突然摔倒了。 我发现自己中风了，我摔倒在地上，无法动弹，也没法说话。确切地讲，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发现自己倒在地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概是早晨6:30时，我的姑姑看到我房间的门一直关着，当时我住在她家，她就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当看到我躺在地上无法活动时，她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一家医院。躺了8个小时以后，大夫过来检查了我的情况，把我转到了更正规的公立医院。由于身体左侧已经瘫痪，我在医院待了10天。回到家后，我既不能说话，也不能走路。我在床上躺了2天后，姑姑想起来她认识一位中国女士会针灸，于是打电话问她能否过来看一下。在此之前，我发现待在床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我无法说话，不能动，不能走，也没法自己去厕所。我的姑姑不得不帮我去厕所，但这很困难，因为她身材要比我小得多，而且我那时候体重比现在还重，所以她想搬动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再加上半夜里我也没法起来，所以我不得不在床上用尿布，这也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。那位中国女士来了，进到房间里时，我看着她，注意到她很善良，很让人信任。我也感受到她有一种令人高兴起来的气质，就好像是她有一种正面的能量，而且整个人被一种光所包围着。她很和蔼地问我发生了什么，于是我就告诉她是怎么回事。她让我躺在床上，就开始针灸。后来当房间里只有我们2个人时，他开始告诉我关于法轮大法的事情。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，但当他讲述这些时，我感到好像是电影浮现在我面前一样。我称其为电影，是因为他给讲的这些恰恰是我一辈子就在思考的问题，比如宇宙是怎么回事，能量是怎么回事。我对他说，这些都是我过去考虑的事情，只是从来没有把这些贯穿起来。他说他之所以明白，是因为一位叫李洪志的先生写一本书叫做《转法轮》。这部法轮大法包括打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对促进身心健康都有好处。我告诉他说自己对这些很感兴趣，而且我完全明白他告诉我的这些事情，因为我感觉自己在看电影回放一样。然后我从他那里借了一本书，就开始阅读。大约1个小时之后，他离开了。李先生的书我也读了一些，我开始能够比较流利地说话，而且那天晚上我也能够自己上厕所，我很高兴自己终于告别了那些尿布。不仅如此，我也发现自己的生活更加健康和幸福，因为我发现和宇宙特性真善忍能够同步，所以我的生活变化很大，人也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比如说，在读《转法轮》之前，如果别人对我不礼貌，我也用粗鲁的语言回击对方。现在，虽然我还没有做到100%的好，但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，而且我也变得更加宽容和富有爱心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在阅读法轮大法的书和练功。一开始我练功时身体有些疼痛，但我知道那是在消业，所以我坚持下来，现在练功时基本不痛了。现在我的生活比过去强多了，我在看书时有时能看到书中会发出一种金黄色的光，而且很明显。不久前一天， 当我在家练功时，发现头的上方有一个法轮。此外，当我有问题时，我向师父或宇宙提出我的问题，我能得到所有的答案。我的健康也在恢复，因为知道师父在照看着我，所以我停了医生给我开的药。我想自己修炼后，人生道路已经改变了，所以我不再需要医生和他们开的那些药了。谢谢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更健康和快乐的生活。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师父和法轮大法的保护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